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位，你肯定常在新闻里听到的名字——加文纽森。
对，
特别是最近啊，关于他未来会不会去选总统这个讨论，几乎就没停过。
是的，热度很高。
我们手头这份资料呢，主要是基于维基百科上关于他的非常详尽的条目，梳理了他的成长背景、商业打拼。还有就是他从旧金山市长一路走到加州州长的这个政治历程。
嗯哼，
咱们这次的目标呢，就是帮你快速抓住重点，看看这位加州的掌门人啊，到底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位置的。
对，
他政治生涯里有哪些关键的转折点，还有那些绕不开的争议。
没错，纽森这个人呢，经历确实挺丰富的。你想想看，从自己开公司到后来管理美国人口最多的一个州，这中间的故事和选择，那肯定少不了。
是啊，
咱们就试着一起拆解一下，看看他这些经历啊，是怎么塑造了他现在的政治风格和做事方式的。
好，那我们先从他早期说起吧。纽森是1967年在旧金山出生的，算是老旧金山人了。他家族跟这个城市渊源挺深的。不过呢，他小时候父母就分开了，母亲一个人带着他和妹妹，那个时候日子过得还挺紧巴的。
是，经济上一度比较困难。
对，还有一个细节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有挺严重的阅读障碍症，就是 dyslexia。
这个挑战对他影响不小，他自己也提过，说这逼着他得想别的办法，就是得用不同的方式去思考问题。这些技巧，他说现在还在用，虽然读书费劲，但他高中时候可是个体育明星啊。
哦，是吗？
对，篮球、棒球都玩得不错，这个。可能也塑造了他那种不太怕困难，总想找突破口的性格吧。
你想想，阅读困难，反过来会不会让他更擅长听和说？这在政治上，也许算是个优势。
有可能。
大学毕业之后呢，他没直接从政，而是先下了海去经商了。
对。
靠着家族的朋友，就是那位亿万富翁戈登盖体的支持，在1991年跟人合伙开了家公司，叫 Plump Jack。
Blob Jack，对，从一家小酒庄开始做起。
对，这个 Plump Jack 后来发展得很快，酒庄、餐厅、酒店什么都有，一度管着20多个摊子，雇了得有700多人。
哇，这不光是让他赚到了第一桶金，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积累了实打实的管理经验。
那肯定的。
有个挺有意思的小插曲啊，说他早年跟政府打交道，是为了他那个葡萄酒商店要不要装一个死柜的洗手池，跟卫生部门去掰扯。
哈哈，为个洗手池。
对，后来他当了官儿，还拿这事儿举例子，说这就是他要解决的那种，官僚主义的毛病。
这多少能看出点他对政府监管的态度。
确实。这段商界经历对他后来的政治生涯肯定有影响。他当了市长之后，就把旧金山的股份给卖掉了。
但其他地方的生意还留着。
对啊，像奥克威尔那些酒庄什么的。最近那个硅谷银行出事儿嘛，他名下好几家公司据说也是那的客户。
哦，还有这层关系。那接下来看看他是怎么踏入政坛的。这个是90年代中期了。
对。
他给当时竞选旧金山市长的威利·布朗当次院工。后来布朗当选了，就任命他进了市政的一些委员会。
威利·布朗，旧金山政坛的老牌人物了。
是，没过多久，他又被布朗任命去填补市议会的空缺，成了当时最年轻的市议员。
对，年轻有为，他给自己贴的标签是社会观念自由，财政上呢要精打计算。
当市议员的时候，他一方面推动市政铁路改革，还支持餐馆户外卖酒，
方便大家嘛。
但另一方面呢，他又主张要严惩那些违反租房共控的房东。你看，这里已经有点他那种试图平衡不同利益的风格了。
是的，他在市议会期间干了一件大事，就是那个关怀儿非现金计划。
哦，N 号提案。
对，
简单说就是不再直接给无家可归者发钱了，
改成给服务、住房、治疗这些。
没错，但这事儿当时争议特别大，很多人权组织啊什么的都说这是在攻击穷人。
可以想象，这种政策转向肯定会触动很多人。
但是呢，这招确实奏效了，提案通过了公投。
通过了。这体现了他的一种政治手腕，就是敢于碰硬骨头，即使有争议， 也要推行他认为对的政策。
对。
后来的评估也显示，这个计划在减少现金发放、安置人员方面，确实有一些效果。
然后到了2003年，他就成功当选了旧金山市长。当时击败的是一位绿党候选人，他那会儿的形象普遍被认为是对商界友好的中间派民主党人。
对，中间派。但他上任没多久，就干了一件让全美国都有点惊掉下巴的事儿。
哦，什么事儿？
他指示旧金山的政府部门给同性伴侣发结婚证。
哇，在2004年？
对，就是他刚上任不久。要知道，这在当时是公然违反加州法律的。
这胆子也太大了。
是啊，虽然这些婚姻后来被州最高法院给判了无效，但是牛森这一举动啊，直接就把他推到了全国同性婚姻议题的风口浪尖。
那肯定。
也让他成了 LGBTQ 群体的，怎么说呢，坚定的支持者和被支持的对象。
这绝对是他政治生涯里的一个高光时刻，但估计也带来了不少麻烦吧。
后患无穷啊。后来反对同性婚姻的阵营搞那个8号提案公投的时候，
我记得，
就把他当时那句讲话的片段，这扇门已经打开，不管你喜不喜欢，它终将发生，拿出来大做文章，
用他的话来反对他。
对，有人就觉得他话反而刺激了保守派，帮了倒忙，导致8号提案通过了。
哎，这事儿确实，
这事儿确实能看出他性格里那种比较敢的一面，但有时候吧，可能也欠缺一些政治上的老练。
市长任内还推了个健康旧金山计划。
对， Healthy San Francisco 算是美国第一个城市搞的全民医保项目。
这也是个挺大的动作。
是的。另外呢，也因为在执行那个庇护城市政策上不够给力，受到过旧金山民主党内部的一些批评。
所以你看，他在进步派内部也不是完全没争议。
对。之后呢，他没有直接去竞选州长，而是先选了副州长。
对，肝癌阳记。这个职位权力其实不大，但他也没闲着。
是没闲着，他那段时间还挺活跃的，自己搞了个电视访谈节目。
哦、oh, ，The Gavin Newsom Show。
对，还写了本书叫《Citizenville》，讲怎么用互联网技术啊、数字工具啊来改造政府，推动民主变革。
听起来挺时髦的。
他还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合作，搞技术促进公众参与政府事务什么的。
政策方面呢，副总长期间，
政策上他立场很清楚，明确反对死刑，支持那个47号提案，就是给一些非暴力犯罪降级，还有他是推动大麻合法化，就是64号提案的关键人物之一。
大麻合法化这个争议也很大，
非常大。他还倡导那个加州大学承诺计划，想免除社区大学的学费，还有推动在中小学普及计算机编程课，
关注教育。
对。可以说他在副总长这个位置上也是在不断积累自己的政治资本和政策理念，没闲着。
到了2018年，他终于成功当选了加州州长。
对。
不过这州长当的可一点都不清闲，挑战一个接一个来。最惊险的恐怕就是2021年那次罢免选举了。
没错，那次罢免虽然最后没成功，但当时那个声势搞得非常大。
是啊，差点被拉下马了。
原因挺复杂的，有对他那个疫情应对措施太严厉的不满，
就是居家令啊，关商店、关学校那些。
对，也有对他个人行为的愤怒，就是那个著名的法国洗衣店晚宴事件。
哦，那个我知道。大家都没要求待在家里，他跑去高级餐厅聚餐。
是啊，那个时机太糟糕了，再加上州里的失业金部门爆出了天价的欺诈丑闻，据说上100亿美金。
百亿，这么多？
对，各种不满都赶到一块了，所以那次罢免声势才那么大。
这个新冠疫情确实是他任期内的一个巨大考验啊。加州的限制措施算是全美国最严的之一吧。
算是非常严格的。
但好像从数据上看，死亡率排名也并没有特别靠前二。
对，这个效果就很难说了。而且疫苗刚开始推广的时候也特别慢，没少挨骂。
而且失业金被骗领那么多，加州还因此欠了联邦政府一大笔钱，这账都算在他头上了。
这些确实都给他的政府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也暴露出一些管理上的问题吧。就是在应对危机的时候，他的决策风格显得比较强硬，但执行效果和带来的社会反响就比较复杂了。
再来看气候和环境问题，这也是加州特别受关注的一个领域。他定的目标听起来很宏大，
非常宏大。比如说到2035年就不让卖新的燃油车了，
这个目标可不低。但实际操作中呢，好像又有人批评他，说他政府批准那个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许可的速度好像还加快了。
这里就体现出他面临的矛盾了，一方面要展现环保决心，这个姿态要做足，另一方面呢，可能也要顾及能源供应啊、经济影响啊这些现实问题。他后来确实是叫停了水力压裂。
哦，后来停了。
对，也承诺要逐步淘汰油气开采，还签了个法案，要罚那些赚取超额利润的石油公司。但这种政策上的反复或者说调整吧，也让外界对他在这方面的决心多少打了点问号。还有之前有媒体报道说，他和他领导的下防局夸大了森林防火工作的成绩。
夸大成绩？
对，就说实际完成的那个防火面积远没有他们宣传的那么多，这个也引起了一些争议。
哎，看来这环保牌也不好打。那住房和无家可归问题呢？这简直是加州的老大难了。
绝对是老大难。牛森在这方面态度倒是挺强硬的，公开反对那种别建在我家后院的邻避主义，邻避增。
这个词儿我听过。
他也签了不少法案，想方设法简化盖房子的限制，比如允许在商业用地上盖住宅，取消公交站附近的停车位硬性要求等等等等。
想多盖房子。
对，他确实在推动增加住房供应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但现实是家中的无家可归这人数在他任内还在往上涨。
还在涨？那这些措施效果不大？
这就复杂了。而且你看，他一方面大力推住房建设，另一方面呢，他又否决了一些旨在扩大住房援助的法案。
否决了？比如什么样的？
比如有个提案是想利用州政府的闲置土地来建经济适用房，他给否了。这说明问题非常棘手，他也在各种方案和压力之间做平衡吧。
真是两难。还有死刑问题，他上任之后就宣布暂停执行死刑了。
对，还开始拆除那个圣昆汀军狱的死囚牢房。
这个动作也挺大的，但这跟之前加州选民公投的结果好像是反着来的。
没错，之前选民投过票是保留死刑的，这又是一个他顶着民意压力推行自己政治理念的例子。
他这种风格还挺一贯的。
对，在移民问题上呢，他通过赦免的方式帮助了一些面临被驱逐出境的移民，特别是那些可能有合法身份的难民。
这算是人道主义姿态了。
但在处理一个被错误驱逐的案子时，他说了句这是今天分散注意力的事儿。这话当时引起了不小的批评。
哦，话听着是有点不太合适。
是有点。
在社会议题上他的立场就非常鲜明了，对吧？
非常鲜明。比如宣布加州是堕胎的庇护州，签署法律保护跨性别青少年的权利，禁止学校因为涉及少数族裔或者 LGBT 内容就禁用教材等等。
这些都是典型的进步派立场。
是的，他在这些所谓的文化征战议题上站位很清晰。但有趣的是，他也不是所有相关的法案都签。
还有他不签的？
有。比如他否决了一个要求法官在争夺抚养权的时候要考虑父母是不是支持孩子的性别认同的法案。
这个为什么否？
他的理由好像是觉得这会让法官介入家庭私事太深。他还否决了一个要求保险公司必须报销性别肯定护理费用的法案。
这个也否了？
对，他还否决了禁止基于种性歧视的法案。
种性歧视？加州还有这个问题？
有呼声要求立法禁止，但他否决了，理由是觉得现有法律已经足够涵盖了，但这又引来了另一波争议。
所以你看，即使是进步派立场，他在具体的立法上也有自己的考量和界限。
没错，不是一刀切。
那枪支管制呢？这个他应该很积极吧？
非常积极，这是他一直大力推动的领域，从支持弹药购买背景调查开始，到后来签署法律限制幽灵枪，就是那种自己组装没有序列号的枪，还有禁止向儿童推销枪支。
这都是具体措施。
对，他甚至还提议要修改美国宪法第28修正案来加强枪支广告。
要修宪，这个动静可就大了。
是啊，这个目标非常宏伟。
那劳工权利方面呢？加州工会力量也挺强的。
对，他签了那个影响很大的 AB5 法案。
哦，就是那个想把很多零工经济的从业者，比如网约车司机什么的，重新划为雇员的法案。
对，就是那个。还有那个快餐业复苏法案，提高了快餐工人的最低工资，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监督工作条件。这些都算是偏向劳工的，但他也否决了一些工会力推的法案。
又有否决的？
比如给罢工工人发失业保险的提案，他否了。还有延长裁员通知期的提案，他也否了。
所以还是在平衡，在资方和劳方之间。
对，再次体现了他的那种平衡，或者说是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周旋吧。
说到利益集团啊，资料里也提到一些可能引发道德质疑的事情。
哦，比如说？
比如他妻子的那个非营利组织收了像 PG&E 这些在州政府有游说活动的大公司不少捐款。
这个确实有点敏感。
还有报道说啊，他签的一些法案里有特定的豁免条款，可能正好就让他的竞选捐款人受益了。
具体的例子呢？
像是那个快餐工人工资法案里对面包店有个豁免。
面包店豁免？
对，而正好有一个给他捐了不少钱的富商，就是 Panera Bread 的老板。
哦，就有点瓜天理下了。
是啊，还有给那个洛杉矶快船队的新场馆的酒吧破例延长卖酒时间，那个场馆老板的妻子也是他的大金主。
这些确实是潜在的利益冲突点，也是政治人物经常要面对的监督和质疑。
对，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说是权钱交易，但这种情况肯定会影响公众对他决策公正性的看法。
那是肯定的。
聊了这么多，感觉纽森这个州长任期真是充满了各种挑战和争执啊。
可不是吗？
但同时呢，他在全国的知名度那是肉眼可见的提高了。
对，曝光率非常高。
他经常公开点名批评像佛罗里达州长德三提斯这样的共和党人，还跟他搞了一场电视辩论。
那场辩论关注度很高，很明显他的目光已经投向了全国舞台了。
是，他还成立了一个叫做民主运动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就是 PAC。
对，筹了不少钱，说是要用来对抗美国的独裁领导人。
目标很明确啊。沟通风格上，有人说他开始模仿特朗普那种更直接更有攻击性的方式。
有这种说法，就是讲话更怎么说了，更尖锐一些。甚至他自己的那个播客节目还请了些右翼的保守派人物来对话。
哦，他还请保守派，这是想干嘛？
可能想展现一种开放对话的姿态，或者说也是在试探不同的沟通策略吧。
他还推动通过了一个加州的提案，允许加州为了增加民主党在国会的席位而重新划分选区。
对，这个是直接回应德州等共和党州的做法，很多人把这个看作是他竞选总统的热身动作，
算是提前布局了。
对，虽然他本人在2024年是力挺拜登和后来的哈里斯，没自己出来选。但是在特朗普赢大选之后，他又马上呼吁加州立法机构开会，说要保护加州的政策不受新政府影响。
反应很快。
对，甚至还罕见的公开批评了拜登赦免自己儿子的那个决定。
这个也有点意外。
是有点。这些动作都表明信号很明确，他是在为未来做准备。
好了，关于加温纽森的这次深入了解，咱们就先聊到这里。梳理下来，感觉他这一路走来啊，从那个有阅读障碍的少年，到成功的商人，再到加州州长，确实是充满了各种转折和争议点。
是的，你看他这个人，既有那种推动同性婚姻、全民健保、契合目标这种很大胆、很进步的举措，但同时呢，又在疫情管理、财政问题、住房危机，还有咱们刚才提到那些伦理旨意上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批评。
对，
他的政治光谱和行事风格给人的感觉是一直在变，或者说一直在根据形势调整。
确实，他的故事就像是加州乃至美国当下政治复杂性的一个缩影。那么留给您思考的是，纽森过去的这些经历、这些决策，特别是他在处理危机和争议时候的反应，还有他最近这些明显带有策略性的调整，您觉得会怎样塑造他未来的政治道路呢？ 在他身上那些标签，创新者、务实派、机会主义者、争议人物，哪一个或者说哪几个最能抓住您眼中加文·纽森的特质呢？
真是个好问题。
感谢您的收听，期待下次再与您一同深入探讨。